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在神面前犯了大罪，神要除去这些犯罪的人，因为神是赏罚分明的神。摩西就为以色列民恳求神的恩典。我们从摩西和神的对话之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认识啊神的属性是什么。摩西代祷是我们一个典范，作为我们今天也知道怎么样去为别人代祷，摩西是一个好的模范。现在今天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33章1、2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里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也不斯人。这个时候神正装备着以色列人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继续在旷野中行走。在民数记这一卷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教导以色列人有关于会幕一些侍奉的一些规则，在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么在出埃及记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民才把会幕刚好建造完毕。接着我们来看33章的3、4节，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这个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这些装饰是代表着异教徒的东西，他们所用的。举例来说，比如戴耳环是证明了他们还在拜埃及的那些偶像，耳环是异教徒他们的标记。现在我们也看见有人戴十字架作为一个佩物，我想一个佩戴十字架的人，他并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只是一个装饰品。接着我们来看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这是神第三次称以色列人为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称呼，应着景象的百姓。神向他们说得很清楚，神愿意救赎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神要他们拿掉这些俗异教徒的这些装饰，这是外邦人的装饰品，要把它拿下来，并且神要他们自己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要把他们的立场，属于神的立场表明出来。我个人这样相信，洗礼的仪式，关于洗礼在早期的教会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人要去洗礼，这个仪式是表明了证明了一个人他要脱离了旧生活， 并且表明他要过一个新生活，用这个洗礼来做一个证明。今天我们也应当要有这样的见证，要分别为圣。接着我们看第六节，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所以他把这个装饰品，拜偶像的，死于拜偶像的人所弄的，把它摘得干净。接着我们看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会幕建造好了以后，摩西就把会幕支搭在营外。这时候的会幕是有点像帐篷一样，后来在帐篷外就是有了围篱，帐篷之外有了围篱的。接着我们看第八、第九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人见过神吗？就眼睛亲眼见过神吗？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也告诉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看见父神，看见耶稣就等于是看见了父神。主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当中，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呢？就是神的使者。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对摩西说话，神的使者对摩西说话。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里提到朋友说话一般，就是朋友是面对面说话的，神和摩西也面对面的说话。但是摩西并没有看见神，眼睛并没有看见神。接着我们看十一节的下半，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里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又看到又提到约书亚的名字，神预备他要做摩西的接班人。可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不会有人认为他是摩西的接班人。当我们在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记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约书亚这个人啊，很不可能，看起来真不像，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会接续摩西位置的人，做摩西的继承人。我们来看，接着看十二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只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有点像保罗一样，他们向神有相同的类似的要求。在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提到，使我认识基督，这是保罗说的，使我认识基督。这个和耶稣的门徒腓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八节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这是腓立要求耶稣，求主耶稣将父天父显给我们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很渴望想要 认识神，甚至要见到神。我们接着看十四、十五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摩西他心里很明白，他知道他需要神的同在，他知道靠着他自己他是没有办法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职责。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请注意啊，这些经文的特别后面说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吧，请注意啊，这一点啊非常重要。神使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很特别的民族，这里当然有特别的原因，也有特别的目的。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有一群很特别的人组成的，这个代表是什么呢？就代表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但是我们不是一些古里古怪的一群人啊，这是我们要啊分别为圣，有分别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祈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和神之间可以说有非常的密切的关系。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当然不可能面对面的见到神，看见神。接着我们看第十九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里啊，十九节所说的，在跟新约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保罗所引用的就是这一节经文，新约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二十节，出埃及三十三章二十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这个经文我们也可以记起来。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看见神。接着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这里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多多的去默想是什么意思。这说到等我过去，然后啊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段经文可以说神要彰显出他的荣耀啊给摩西看，但是摩西也是只能看到他的背，见不到啊神的面。在新约，主耶稣应许说，当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在天上就会有人子的兆头出现。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节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天上所出现的兆头。我认为这个兆头在这里，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所说的神 荣耀的显现。这里耶稣的兆头将来来的时候啊，跟出埃及记33章21到23节神的荣耀显现啊有密切的关系。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显现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第一次来到世界上降生的时候，并没有显出彰显他的荣耀，他选择了一个奴仆卑微的地位，他把神的荣耀暂时隐藏起来放在一边。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他仍然是神，所以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啊。这里啊，在约翰福音14章说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们眼睛不能够看见神，但我们却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耶稣是以人的样式出现在地上。今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有了荣耀的身体在天上，有一天我们会啊，也像我们会像他。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神将给我们的应许，约翰一书3章2节啊，这些经文大家都可以把它默念记起来，重要的经文，约翰一书3章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期待和盼望啊，见到主耶稣。这也是摩西在旧约时代他所期待的。摩西很知道，他非常知道神会与他同在，否则他的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失败的。今天我们面对每天生活也有很多遇到很多难题，我们也是需要，非常需要有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神与你每天的同在？感谢神，神的确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来看啊，进到我们出埃及记34章1到4节，出埃及记34章1到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法板，和先前你所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片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啊。这里我们看见，这是摩西第二次他做的法板。他第一次做的法板，在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看见以色列民铸造了一个金牛犊，而且正在崇拜他们的时候，金牛犊的时候，摩西气起来就把法板摔碎了。摩西现在正带着空白的石板，再一次回到山上去。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宣告他的名，这对摩西，对以色列民来说，是讲到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的。这个名字啊，名字名是有意义的，名字是有意义的。当你啊听到凯撒的名啊，你会想到什么？听了凯撒啊这个名字，或者说你听到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你想到的是什么呢？你心中也会出现一些 印象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时候就浮现出来。在这里啊，神这个时候他要自己宣告他的名，并且要以色列民记得他的名是什么。自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发生了许多多的事情，所以神这个时候就宣告他自己的名字，也要叫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出埃及之后所发生过一切的事情，不可以忘记。这个时候很奇妙啊，神就把他的名向他们宣告。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啊，第六、七节的上半，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神宣告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等等。”神是怜悯人的神，神怜悯人的方式并不是说神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不看我们的罪，或者对他说：“啊，我饶恕你了，都没事了。”圣经很清楚，犯罪的人必须要承担惩罚，受到惩罚，必须要为自己所犯的罪付出代价。神自己绝对不会随随便便的啊，没事了，赦免了人的罪啊。那么该怎么办？怎么处理罪的问题呢？这里我们看见神在一方面要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同时神也找出了一个解决罪的一个方法来解决罪，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怜悯要显明出来，神也同时要解决罪的问题。因此我们就看到要献上这个祭，献上献祭，这个献上这个祭物是免不了的，必须要有把献啊，献上一个祭物。当以色列人献上的祭物本身，那个祭物并不能够真正的除去罪，不能解决罪的问题。这些祭物，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祭物就是预表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祭。那个祭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了，他传道，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因为信靠他，罪就才能够被除去。接着我们看三十四章的第七节的下半，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当你犯一个罪的时候，不但你自己犯罪，你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的曾孙、你的玄孙。我曾经修过一个课程，叫做变态心理学啊，变态心理学这门课。有一天我去参观一个精神病院，看到许多这些精神病人啊，各种病都不太一样。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得到这个病呢？精神病呢？精神科的医生这样回答说：有可能是他父亲犯了罪，或者是他们祖父那一辈的犯了罪，也可能是他们曾祖父犯了罪。又有一次早晨，我也是到一个医院里面去啊，为这个课，一个医生带我们到另外一家医院，他是要开刀啊，开刀这个盲童，他眼睛有问题，他眼睛看不见，所以尽管手术会帮助他改变他的视力，但是他不会完全的看见，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手术。所以我又问这个医生说了，是什么原因让他眼睛看不见呢？他的回答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罪。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你我不能够违反神的律法去犯罪，犯罪一定要受了惩罚。神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是一致的，神的律法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都要感谢神，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当我们回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蒙到神的怜悯。接着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四次，这神说到这些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盼望我们亲爱的听众啊，你能够明白神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优越，也不是他们比别人表现得好，更不是因为他们很听神的话，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巴不得啊，我们听众朋友啊，我们也能够听到神的话，我们在研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能够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荣耀神。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什么疑问，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回再见。